华人教会之城市宣教。那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林博士。
弟兄姐妹平安，好像很久没有见面了，是吗？我这几个星期、这几个月都在英文部几次哈，陪孩子们这个聚会。那么我在这几年都比较忙，感谢主，疫情之后不太忙了，就在里面待，也不太到处讲道。那么今年也算是比较少讲道一年，因为很多的在线上网上的这个事工比较多。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探讨二十一世纪华人教会的城市宣教这课题。我们做个祷告好吗？是的，父神，感赞美主，让今天下午我们来到 Milton Keynes 这个基督教华人教会一起来分享这个话语。我们求父神赐福我们今天下午的分享，求你在我们心中里面动工，让主啊，你的话语再次响亮在我们心中里面，在我们心里面回想起来，主，您如何在早期时代2000年前吩咐你的众门徒不要忘记，要传福音，要为主做见证。主，让这次我们的分享当中一样，也激励人心，能够回应主的爱，并且在这个时代里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感谢赞美您主啊，因为这时代里面是华人教会兴起的时代，是华人教会对宣教兴起的时代。主，父神在英国华人教会当中也做个奇妙的事工，让我们不用在不可以这个地方里面只是安然的居住，没有危险，没有灾难，觉得很安舒的日子，而忘记了主啊，这个宣教的托付是从古时到今天到永远的。求父神赐福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将空间祷告交托，求父神赐福讲的听的都蒙你赐福。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的名之求，阿们。二十一世纪华人教的城市宣教 ，Milton Keynes 算是这个城市呢，或者就快是了，是吧？这个时代是跟以往不一样啊。以往我们很多人住在农村里面，请问我们当有多少人小的时候是住农村的？有没有？小的时候有吗？有、yeah.。大多数在城市里面，意思说100年前问这个问题的话，大多数都会举手，这样都在农村里面哈。但是呢，我们住在英国里面的华人通常都在城市里面居住的，对吧？刚才我们念的罗马书第十章九到这十五节我们念过了哈，我们就直接看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课题，城市的历史背景，好吧？弟兄姐妹们，其实古代有没有城市呢？古代有没有呢？有啊，城市在的历史已经很久很久了哈，可以说是创世纪里面就有城市的一个记录了哈，所以不是这个时代才有城市的哈。但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你不可想象的，大多数人不知道古代的城市呢，大概是1000到3000人叫城市，我说没有搞错这样子哈，要这样子的话，中国肯定千万个城市去了，对不对？龙泉算城市去了哈。那么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继续不中断有人居住的地方的古城是什么城市呢？你去过这个地方吗？这在世界上里面算是一个唯一，或者是唯一唯二独二，很少有的，这个古代陆续的几千年都陆续有人这个居住的，没有间断的。这个城市保罗去过的。Yeah, 什么城市？大马士哈。对，大马士是古代很古老的城市，还记得保罗曾经在那个大马士里面，他想去抓那个基督徒，你们记得吗？那个事情，甚至他在去了这个住在那个犹大的家，这犹大家住在那条街，不叫 Milton Keynes， 叫做直街。没想到这个直街过了2000年的今天还叫直街，这地方还叫直街，城市里面从东到西横过去哈，这是主道。大马士的主要的道路啊， 时间过了很久了，两千多年前到现在，但是直接还是没有变。1950年，纽约跟伦敦算是世界上仅有的城市超过1000万人口的，但是刚才那个纽约就是伦敦。没想到今天已经有超过32个城市是超过1000万人口的，人口越来越多哈。请问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是哪一个呢？有想过吗？北京吗？这个什么东西？哦，这个第二名呢？第二名肯定有人会认识吧？啊，第三名是什么？不用猜嘛，是吗？这个 一眼就看中了，是吧？哦，东京排名第一，德里排名第二，上海排名第三。我们看得出来，其实城市里面呢，这许多名单里面呢，中国跟印度呢，可以说是名单里面最多大城市的啊，这个地方。没想到1800年的时候，公元1800年，世界上只有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面。100年前，120年前，1900年，大约14%的人口是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地区，只有12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所以这个变迁很快，来到最近这个时代里面呢，我们来一个很大的突破了。再猜一猜好吗？世界上有到底有多少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呢？猜一猜。
200。
1000。100万人口哈，有557个了哈，在2021年的时候，有557个。城市超过100万人口了。没想到你跟我正在度过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时候，在2007年很重要一年代里面呢，那个交叉点就来了。什么交叉点呢？就是城市人口，全球的城市人口跟全球的农村人口是达到了一个平衡，50-50啊。但是2007年之后呢，没想到到2017年就55%的居民居住在城市里面，这个数字呢越跑就越快。所以今天全球人口呢是100年前的4倍多，还有今天的城市人口是100年前的13倍人口的。那么跟一个世纪前比较的话，今天我觉得更需要做城市宣教，对不对？因为人口都大量集中的在城市里面，你不能不注意城市所发生的事情啊。好，我们看一下散居世上各城市的华人教会。老实说，你觉得华人像不像犹太人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像，是吗？像什么呢？华人跟犹太人一样喜欢居住在城市里面，华人跟犹太人一样都很喜欢做生意，华人跟犹太人一样也喜欢赚钱嘛，是吗？也很会赚钱。所以城市是我们大家所注目所向往的地方，特别是华人。当然在古代里面，要是你曾上过以前的这个课题的话，2000年的中国人是不出门离开国家到海外去的，甚至这种的脾气、这种的个性、这种的习惯写在一个船长的他在航海到印度洋的时候写的记载里面，说了啊，那边的人，这个卖丝绸的人，他们不出来的，这样子的。那是2000年的事情，第一世纪的时候。所以我常说哈，很可惜的，2000年前的华人、中国人呢，不知道，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卖的丝绸那么贵，不知道。中国古书也说，他们把这个丝绸卖到海外去的时候，应该会赚10倍，别人会赚10倍钱。但其实，真正卖罗马的时候呢，丝绸所赚的钱不是10倍，乃是可以赚100倍。所以可是当时的人不知道啊，所以我常开玩笑说，要是2000年前中国人知道这个消息的话，我说他们早就划船来印度，从印度来，从什么经过到非洲划船到罗马去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华人会移民到海外去呢？包括我的祖先，主要是因为经济危机、战乱的缘故哈。我祖父是因为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工作难找，饭难吃啊，米粮难找啊。我母亲是因为二战的时候才从中国到南洋去的，所以这种很特殊的缘故，逼使华人大多数就漂流到海外去了。 但是如今呢，如今的华人跟以前中国人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不需要危机的，我们基本上想找机会，我们有好的机会我们就出去到海外去了，我们就把各地当然是所谓的四海为家了，这样子啊。而没想到在华人在散居各地地方的时候，他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包括在缅甸中北部，或者是曼谷泰国，或者是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等，都是有华人的脚踪。而这上多年前，四年前呢，因为中国大陆的开放缘故呢，实际上呢，一大批的中国人涌到世界各地里面，大量向外移民啊，使我们中国人的脚踪呢，都到处都有这个印象啊。当然，目前所居住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里面有很多哈，数字我就不说了，很多哈。但没想到，就像古代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借着丝绸之路来到东方，来到印度，来到古代的这个包括今天的所谓的这个阿富汗或者是波斯地带里面，华人、中国人这个时代里面也是一样，他们也到处漂流了。但问题是，我们今天海外华人基督徒到海外居住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态是一样的吗？什么一样的呢？就是我们现在只是向华人传福音吗？只努力信建华人基督教会吗？那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课题吧。我们看一下第三点，圣经的城市宣教策略。讲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必须要回到很基本的一个神学思想，来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了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想两千年前的门徒觉得有点奇怪，能不能够呢？福音能够传到地极吗？有可能吗？两千年前的旅行不方便，不像今天一样，但是他们还是去了。到底后面那个字地极是指什么地方呢？弟兄姐妹们，对我来说，路加写了使徒行传，他也写了路加福音，他仅是说从耶路撒冷起，至传到万邦。刚才那个地级是单数，这个万邦是个复数，是解释的那个地级是四面八方的方向。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万国万邦，是复数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让今天你跟我的心态开始有点改变吧。对的，人总觉得对自己熟悉的人、熟悉的民族比较亲切啊，比较有负担。但是上帝要我们的心更广阔一点。你真的有想过吗？让人心被上帝广阔一点、宽广一点，看到人的需要，不单是华人的需要，中国人的需要呢？早期教父艾伦纽曾经说过，的确，尽管教会在世界各地散播，甚至直到众地级啊，复述的这边哈，都是从使徒和门徒那里得着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世纪的教会和第二世纪的众门徒们，他们知道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上帝他们同在，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今天你跟我的心态是否一样呢？福音要从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本地所住的地方，自传到万邦各国各方各方万国 万邦了。我们知道早期教会不太愿意，我想哈，人总是这样子，安舒的话总使这个地方住下去，就不会理会海外什么心发什么心。但因为史蒂芬被打死了，耶路撒冷教会被一波了，而使到门徒四散去了。教会是不是要有时需要这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会有反应呢？我在前几年去了法国南部，我去了好几次那个城市了，这城市叫做马赛，有听过马赛吗？叫马赛，这样叫马赛，我念这个字哈。我在那边看到，忽然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我就那个当地传道带我去，当地传道也不太清楚，他住在城市那么久不太清楚。那个教堂的底楼下面有一个纪念拉萨路的地方，你记得那个拉萨路吗？那从此里复活那个拉萨路，当门徒四散的时候，他和他同工们竟然去了法国，以后定居在马赛，他是马赛第一任主教。对我来说很惊讶，说拉萨跑去那边干嘛，这样子的。要是我的选择，肯定不会跑去那边去吧，去一个文化法什么这个语的地区，应该是去比较东方嘛，比较熟悉的地区嘛，跑去那个地方干嘛，这样子啊，对吗？那无论如何是上帝的心意吧， 要不然把他带到法国去，其他人跑到另外地方去了，散播到整个罗马帝国里面去了，包括英国。感谢主，因为这个逼迫的缘故，很多子民上来子民就跑到安提亚去了，而安提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宣教总站。我们知道啊，特别是我们知道，保罗还有这个巴拿巴啊，之后啊发生很多事情啊，带领很多人这个信主。而这个没想到，这个犹太人很激动的地方，特别是耶稣父讲过这句话说，犹太人散布在整个人居所的这个事当中，主要聚在叙利亚，特别集中在安提亚城。耶稣不是谁呢？耶稣是第一世纪的历史家，他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犹太人啊。但从我们圣经里面所看到的，我们只看到保罗、巴拿巴把福音从安提亚传到西方去，而实际上没有记载有谁到东方去啊，蛮可惜的。这也是我在事情当中所做的这个研究，希望我的书本的出版能够把大家看到所谓的使徒行传的续集，有人去了西方，谁去东方，这样子的，多早去的东方，多早去的中国，这个记载。所以感谢主，保罗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把福音传到西方去了，感谢主哈。特别在十三章里面讲到他们如何靠着主的能力，在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他们凭着主的这个能给他们的这个呼召，凭着主和别的能力，他们就去了。是的，而世界上的城市里面就要宣教的是重要的这个场所，而保罗本身他就是很重视城市的一个宣教的同工。这是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旅程，我们可能大家很清楚了哈，这是保罗的第二次的宣教旅程，这是保罗的第三次旅程。特别注意到这边，他往北去又下来，但是哈，这个部分比较少人知道啊，因为这是保罗第三次宣教里面，他去过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叫什么地方呢？叫做以利里谷的，你还记得以利里谷吗？还记得吗？什么地方来的哈？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九节说，甚至我从耶路撒冷就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在罗马书里讲，他去过以利里谷了。为什么他这么这样说干嘛？就是说他去了很远了，远到他没有去罗马的时候，在说罗马说没去罗马哈，没去罗马之前，他最远就去到以利里谷那么远去了。什么地方叫以利里谷呢？这就是古代的名字来的，现在不太懂哈。感谢主。现在我们知道什么地方了，因为没有历史记载哈。以利古是今天的阿尔巴尼亚，所以保罗去到一个属于拉丁地区的以利古，那么远他都去了。我觉得以利古比较熟，因为我常每年带短宣去以利古啊，塞尔维亚等等哈，所以去了看那些博物馆哈，看到保罗所撒的种子记载在他们当地的博物馆里面。公元五十八年，有人来了。建立的一个教会，第一间教会是七十个家庭组成的，当地的博物馆告诉我的。公元五十八年谁去了？感谢主，保罗去了阿尔巴尼亚。所以保罗说，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去过罗马吗？我刚从罗马回来。Yeah. 这是保罗所谓的第四的宣教旅程了啊，去到罗马去了。我特别这次去的时候呢，特别要走那个路，什么路呢？叫 The Appian Way， 雅比乌路，就是保罗从海港一直把北上去那个雅比乌，很出名的路哈，古代两千年的高速公路。所以特别去了看那个重走保罗所走的那个脚踪，然后去了保罗曾经去过，现在曾经去过的犹太区，罗马城犹太区，像伦敦有唐人街这样子的啊，一样的。罗马人去哪里？他有他的。他不是唐人街的，他是犹太街那样子，他们有他们的城，他们的区啊。去那边吃了犹太的午餐，犹太人的食物，欣赏犹太人的学校、犹太人的会堂，那边还在那边，这地方太悠久了，是一个不容易离开的地区，到处逛的不行的哈。为什么？他们很严的那时候，所以犹太人被歧视的时候。保罗他去了罗马，这是。哦，对，这是 Appian Way 啊，就是古代那个走过那个所谓的 Appian Way， 就是那个 雅比乌路那个地方啊，这是我的罗马城的犹太区，哦对，还有什么放了一个图片给你看，呵呵，我吃的犹太午餐在那边。另外，保罗有第五次的宣教旅程，我想这个第五次的宣教旅程是很少人讲的，说对不对？因为我们通常讲一二三，有四的话已经不错了，讲到第五的话简直是太少人说了，因为不熟悉保罗在去哪。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行程当中，他去了西班牙，特别是他曾经去过达拉戈纳，这巴塞罗那的南部的地方，刚好一个学生，一个传道人住在这个圣保罗堂的几分钟开车就到了，所以这叫得很特别，这叫圣保罗堂，是要纪念保罗登陆西班牙的这个记载啊，所以这个教堂的后面有个塑像，塑像底下有个字眼，告诉我们这保罗公元63年抵达西班牙的这个重要的事迹。呀，保罗不但去了西班牙，我相信去了来到了英国啊，感谢主，因为尤西比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使徒们越过海洋，把福音传到那些被称为不列颠群岛的啊，就是英国的地方啊，还有其他的记载，包括。这个特土良告诉我们，特土良说他去了意大利，抵达了西班牙，还去了一些岛，在那里做神圣的事工。保罗去了什么岛呢？不是马约卡岛，不是西班牙的什么小岛啊，这个岛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岛，叫英国去了。所以保罗宣教的城市宣教的心态，我想今天盼望吧，2000年前他有这个远见，盼望他今天也一样的把这个远见放在我们的心中里面，让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有责任把福音传到各城市里面，各城市里面就传到各乡村里面去了。所以保罗的这个心态，他知道他做什么东西，特别是以后他在以弗所这边做这个培训，这边住了将近3年时间那边培训，但是明明告诉我们说他到那个时候呢，把福音传给整个亚细亚省了，这样子啊，他不只注重他所住的城市以弗所，他也注重他城市以外的这个省份里面，他把福音整个亚细亚都听到福音了。他说，所以弟兄姐妹们，这种的这个使徒是我们应该敬佩的，这种领导是应该我们所敬佩的，他有眼光，因为知道福音不是单单给以弗所，福音不单是给安提亚，福音不单是给耶路撒冷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对这个信息听了很多次了，但是有没有想过有好多好多人还没有听过福音呢？我还记得在2002年第一次短宣来欧洲，虽然我在谢菲尔大学念过书哈，但是第一次我们马来西亚的短宣队从马来西亚来到欧洲西班牙短宣去带领聚会，那么在英国也带领聚会。2002年陈磊是吗？2002年那时候，因为我在这个大学碰到他，时间过得很快，已经20年了是吧，岁月都是不留人。当时好多的大学生中国大陆学生来到英国念书，所以感谢主，我们也重视了在大学里面的这个很多的人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向我们传福音的，是的，今天国之累累，不管是在英国、欧洲，甚至在美国也是一样。我记得去那一回好几年前去的法国这个巴黎的时候，当地同告诉我们说，这几年来他们带了几百名信徒，几年当中啊，而且是有名字记载的，所以人来人往很多。但感谢主，福音没有停止传播。所以经常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信义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过他的人。就这边为什么谈到犹太人跟信义人并没有分别呢？因为对他来说就是有分别，而且分别的很大，这样子的，受割礼不受割礼的分别太大了，这样子的。所以犹太人传福音到处去移居的时候，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只传给犹太人啊，这不足为奇。我们华人也不是如此吗？对吗？你看到一样。请问华人跟英国人跟法国人有分别吗？你告诉我。 分别很大，就是不是分别，分别很大，我们觉得有隔阂，有的鸿沟这样子啊，过不去这样子的，这可能是我们做传福音宣教一个很大的阻碍。所以我记得在2003年，我们全家人从马来西亚到英国来的时候，我们休息也没帮忙，我们的全心全意就是向华人、中国人传福音哈。这次我们修建了一个主要的一个平台，先向华人传福音，以后先向欧洲人传福音哈。但好像这个平台一直走了几十年，还不会跳到另外平台就是了哈，很难，觉得很难，有一点的隔阂，有点难处。那么一直到我2015年，美国的王永新牧师在邀请我在东欧服事，参与这个吉普赛人施工的 Gypsies， 所以我可以说比较是正规的，所以第一次的像个外族人这个做一起的宣教工作。没想到这几年因为 COVID 的缘故，因为疫情的缘故呢，使得我也再次跑进其他的国家，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做的施工啊。是的，弟兄姐妹们，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可以吗？咱们心中里面可以把印度人、巴基斯坦人、蒙古人都当着没有分别吗？可能吗？从人的角度来看，还是不太可能。这鸿沟也是很深，这样子哈，不能越过。但我求上帝吧，求后代一些求过他的人，这个上帝帮助我们，因为有同一个主的缘故呢，我们可以越过这个鸿沟。阿门吗？阿门吗？讲得很辛苦是吧？这鸿沟好像很深，这样子。提一提马德里，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德里有个牧师，是我们的学生，他在马德里牧会了20几年。在去年我在做那个这个平台做的那个全球宣教会议的时候的分享，他整个很多震撼他的心中里面，他住在马德里，西班牙马德里，他就写给我这段话，疫情无情，神有情，他说哈。但太长了，不可能念哈。他说：“我们教会由于20年来从来没有接触到跨文化宣教的议题，我想同样是整个欧洲华人教的短板。你说对不对？是吗？”他在西班牙，这样西班牙的华人传福音一做几十年都是这样子的样子哈，没有越过那个民族的那个鸿沟。但感谢主，他怎么说呢？借着疫情的危机带来我们教会的转机，他说，使一直以来单单耶路撒冷教会的模式，就是他们自己教会啊，马德里哈，慢慢转向安提亚教会的模式，使一直以来关注牧养华人群体的模式呢，慢慢转向像西班牙人等多元群体的牧养模式。哦，这个转变，一个牧者也需要牧养教会20几年之后才开始改变的。所以何况基督徒门徒，何况是信徒呢？要改变是更难，是说对吗？领导不改变，要信徒改变可不容易，这样子哈。领导改变了，信徒改变机会也比较高，这样子哈。就想盼望这个见证也可以成为你的见证吧。你信主的30年、20年，从来还是单一的耶路撒冷那种的方式的，单一族群的方式的，眼光看的是单一族群。但有可能信主了23年之后呢，有开始的改变了。可能有可能吗？这个人叫做陈介平牧师，不知你认识他吗？可能也认识他，在 COC 就住过几天的。这什么地方呢，弟兄姐妹们？ Hello， 看不懂啊？这个看得懂啊，这样子吧，一个顶那边，肯定会整个英国就我们这边只有这个我们这个英国有这个 SK 吧，其他地方找不到了，我想，这是我们的特色来的。整个英国的特色 ，OK， 所以是的，是 Milton Keynes。但我觉得我们的眼光不单单看 Milton Keynes 吧，啊，把我们眼看了整个欧洲啊，对吗？好不好？看欧洲有什么需要？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去东欧，不是每个人需要去西欧等等哈。但我想我们的 map， 我们的心目中可以把眼光看得更大一点啊。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感动，我们去一些地方能够帮助当地的，包括英国的也是可以哈。我们可以帮助的，可以去短缺的，可以去一起来为主这个传福音的地方。而且对我来说，我们很幸运，我们很有福气， 为什么呢？我常刚去中国大陆的时候跟同学们说，我在欧洲坐飞机很便宜的。他怎么便宜法？他们说想不通。我说我去上一回去挪威的时候，三个小时的飞机是4.99磅这样子。他说那种莫名其妙这样子的，有可能吗？隔壁一个弟兄在那边，他去过德国，一回来来回的机票是0，你相信吗？有人举手。所以你跟我是很有福气的人，我们飞到哪去欧洲各地的话都很便宜啊，三小时都很便宜。所以这是我们的福气，我们能够去很多地方是别人觉得经济有困难去不了的，我们有这个经济难处，没有这个阻碍，已经完全的被挪开了。所以感谢主，马来西亚有这个版本，因为 EasyJet Ryanair 马来西亚有 AirAsia 大概类似的版本，把那个机票的价格大大的削减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开始短宣去了比较贫乏的这样多了，也给马来西亚教会多点这个帮助的。是的，神职宣教我们需要做，但需要神职宣教的装备，需要装备。是的，所以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然而未曾信他，怎么求他的？未曾听见他，怎么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听见呢？所以倒回来，我们知道，要人信主的话，你需要有传道的人，是吗？所以有传道的人需要传道的人的培训，我们灵命需要培训，我们神学需要培训，我们需要有人带队，有人这个领导啊。没有奉差遣怎么传道呢？如这样所记，传福音传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佳美。你的脚中美不美呢？你这20-30年到处跑到哪去了？这样子能够移下多点脚中跟福音有关系的脚中留下来吗？有想过？因为总有一天你跟我都会成为历史人物，你相信吗？小的时候看公公的照片挂在墙壁上，过了不久之后，你的孙子把那照片挂在墙壁上，这样子了，不是吗？我们都轮流的这样子哈，轮班哈。保罗在城市当中的宣教旅程，我们知道啊，他本身知道他要去的地方，而且看中了很多的城市，知道路怎么走，他有研究一些地方地理哈，他知道。所以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是的，可能你本身不能去，你可能不能做宣教士。但感谢主，我们去年我们这个讲员告诉我们，你虽然不是宣教士，你能够做宣教的事，阿门吗？你不是宣教士，但你能够做宣教的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宣教士，但上帝不需要每个人做宣教士，他需要每个人都做宣教的事，好不好？跟隔壁人说好不好？愿你做宣教的事，好不好？所以不要以为说宣教的事让宣教士去做吧啊！我想不是的，每个属于主的门徒人都要有这种感，什么感呢？就是欠希利尼人、欠化外人、欠聪明人、欠愚拙人、欠他们的债，我们需要尽我们的力量把福音传给他们啊！所以培训重要的，就弟兄们，我们看到比较大件的教会呢，都蛮重视培训，可能资源比较多哈，但越小的教会就发现到，就培训的话就越来越少啊。所以不同的教会的问题比较不同，不一样啊，都不同的挑战。大卫问说，每个教会是否有考量培训门徒呢？做精兵呢？做传福音的人选呢？我们去年的这个会议里面，给弟兄姐妹们能够参加保时机基督生平或基督教母啊，都是预备人去做宣教的培训课程。所以今年7月份的话再办的话，你可以来参加哈，都是免费的这个会议啊，基督生平啊等等的，我们可以去探讨。所以培教的领袖是重要的，我们不是单单要信徒中心来聚会中心的服事罢了啊。还是要培育领袖， 领袖能带动教会跑到更高层次的服事里面。而且我们可以参与短宣或者长宣，短宣长宣，特别是我们当中有些年纪比较大的，你根本是 不太需要去长时间上班的，这样子你考量多一点做这个事工，你可以长点出门，孩子也大了比如说，那么我们可以考量跟不同的团队一起 去不同的地方来去做短宣。另外圣灵学院，神学院的培训也是重要的，感谢主，因为这疫情的缘故，有一些人就搬到英国来，就开始很多培训的施工了，培训学校开始要多点来英国来了，这是我们可以感恩的。所以何尝的挑战是大的，弟兄姐妹们，但是不要忘记古代的挑战跟我们这时代也是一样大。比如说包括罗马当时的道德伦理是很糟糕的，当时的这种的乱伦也是很乱，所以罗马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保罗知道他们的问题，这个罪的问题，这种阻碍，这种黑暗的势力很强哈。那么在婚姻上，你这也不可思议，看到当地的人是所做的东西是现代人所不做的东西，很少人听到的东西。比如说在后面那句说，Jerome 也提到一个罗马城的一个名字，他下嫁他第23任的丈夫，而他本人却是男方第21任的太太。这个好像好莱坞都没有这样子做，这样子啊，都是明星都。都很少这样子做，罗马人就这样子做东西，不可思议，太烂了，所以，而城市里面的弃婴没人要，所以抛到垃圾堆里面，或者抛在那个山洞里面去，这是我们的难处。当时传福音的话所面对的难处是这么大，所以当时教会里面的这传福音人也是碰到的难处也是大的，也不是容易的啊。好，我来看一下城市的社会的关怀。我们的古时代里面，很多人都知道城市里面可以找生活，他们到城市来开始来了哈。在城市里面很多不同层次的人，但有看到城市需要里面，城市里面很多的穷人。那么所以因此城市里面的这个穷人的这个问题很多，也需要。帮助支持的啊也很多啊，成为当时的社会问题，其实这是代表我们的社会问题啊。我在想说，我在去那么多教会，带来不少的他们的教会的拆船年会，我们英国教会可能比较少这种拆船什么年会这样子的这种东西啊，我们亚洲比较多，就是每一年一个月，这个月里面就有个拆船这个年会，就会有一个很刻意的把。一些的奉献，特别是专这个负责这个推动宣教施工的预算呢，去支持一些不同的机构等等的，这种的特别的奉献这样子啊。我注意到就是什么东西呢？我注意到就是教会的预算里面呢，他所支持的名单里面呢，好多都是拆船机构啊，这个不同的这个社会关怀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不同的机构、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地方在做施工或者宣教士。但他们教会本身呢，本身却很少提到他们一个款项是帮助当地 附近周围的款啊，做社会关怀的，就是钱都去这样子哈，但他们本身却不去这样子哈，不跟着去，这是一般亚洲一般教会里面所碰到的难处。所以我希望教会在谈到宣教工作的时候，不但是把他们钱送去了哈，支持叫宣教士过来谈了几句这样子哈。而是我们也一起做，他们做我们也做，在小的或更大的范围里面我们也做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所以伦敦那些教会最近可能因为疫情的缘故嘛，特别是发生很多事情，所以教会他们也改变策略，他们如何来应对这时代的挑战和需要，所以他们也开始了很重视把好消息传给伦敦最贫穷的人，包括用各种的方式，包括社区中心啊、咖啡馆啊、学校啊、接力施工啊，他们都去了，对我来说是 很好的一个模范啊。传福音的这个层面很多，人在不同的地方里面都找机会就是了。所以传道只是拯救灵魂工作的一小部分，我们需要以实际的方式活出福音。另外一句话说，世界能被说服说服， 不是单靠讲坛的教导，而是被教会的生活所说服。所以不信主的人，我们跟他传福音讲道，不是坏的东西，反而好东西，他可能更想看到我们的生活起居，我们的爱的那个表达。那么这就是人所要看到的东西，很实际的就是行动。那么我们的 Kitty 姐妹是我们 CUC 的学生的一个神学生，毕业了之后去巴黎做了很多的事工，特别是他们碰到的在巴黎里面很多的需要，因为没有门路，所以这个东西在巴黎做得很好，做了几十年啊，这个感谢主啊，这个不管在社区里面或者是年长啊当中，他们的去做了这个工作，包括学这个外语啊，比如说的课程免费的就教导他们，包括一些很难做的施工啊，这些姐妹们也去做了。所以最近英国有很多香港移民来到我们当中，在这个在各教会里面就有很大的增长啊。到底有多少人会来英国呢？这两三年来，我没有人可以知道啊，到底真的多少人？但可能啊，会到20万或者是将近这个50万啊，多少人啊？那么对我来说，没想到英国的这个教会他们也看到这一点，他说600间的英国教会准备迎接香港华人基督徒。他说我想肯定的不但是基督徒，包括了没信主人，他们也是要应对的，也需要去传福音的，要去接待的英国的教会。所以我想华人教会更加的在这方面也要注意这一点了。也感谢主，因为疫情的缘故呢，英国的你的灵舍是用由1000个教会所建立的组织，开始对社区关怀大大的这个推动工作啊。所以没想到最近的几年当中，外邦人、水民、信主人对教会的看法很多的改善，特别是好的看法很多啊。英国 HDB 的教会，他们的 Alpha Course 已经加了一倍，而是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见过人们如像如今对神的话语那么样的开放的，从来没有看到。危机也是一个转机，危机也是一个机会，是吗？最后我们谈到华人化宣教事工吧。我们知道圣经很清楚说你们要听见打仗打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只要末期还没有到，没有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的起头。所以最近这两三年的欧洲里面发生的就疫情，加上这个乌克兰难民这个问题啊，所以打仗、饥荒、灾难似乎在基督教的预言里面是说好了。我们的疫情的因为疫情的缘故被封锁的人很多，现在包括中国现在也是一样啊，所以全球的粮食高涨，所以都使得很多人没这个办法买食物了。所以又加上乌克兰的这个战争的缘故，连一些平常比较稳定的价钱食物价钱比较稳定的地方都开始上涨了，15%、20%啊，特别是印度啊，他们那边也告诉我说，最近的油价提得很高啊，甚至买不起了。这个斯里兰卡的一个人也说，最近一天吃，这个人是采茶叶的，他说一天吃一餐都很难了，已经是了，我们来到这个地步了。去年是你参加我办了一个会议的话，其中一个讲员是戴基中啊，戴基中牧师大家知道啊，那么他就很鼓励我们要做宣教啊。那么我们也有各种方式呢，甚至用 Zoom 的方式去做跨国的短宣的体验，大家去缅甸啊，大家去泰北啊，大家去这个印度啊各种地方里面，用这个视频的方式去观摩嘛。所以大家觉得很兴奋，因为从来没有机会看到当地好像从空中飞到另外一个国家里面看他们在做什么东西这样子啊。这是我们今年要办的这个会议啊。我们基本的意念是希望能够储备一些小组去短宣的。这边有 list 到有大概16个国家啊。那么欧洲也有，东欧是我带的队的。那么似乎今年看对我来说是很难哈，因为我们主要的参加者来自中国大陆，他们出不来哈，所以这个安排很不容易。但无论如何，以后吧，盼望明年吧， 但开放的整个国家开放之后，包括中国开放之后呢，我们有实体的聚会，实体的短宣去做哈。所以感恩就是看到教会开始很重视教会不是内的问题课题，是也重视教会外的那种挑战，他们也去的去帮助的这些养自养其实我们这个赠送的这个给印度的哈。还有他们的午餐，他常在这个阿比牧师在这个医院的外面呢，每个礼拜派两三次的午餐哈。他的牧师也是我们赞助，因为他的地方里面那一回因为这个不单是有疫情，加上那个暴风雨，那个海水冲进来，这是田地来的哈，海水是咸的啊，所以冲进田地之后呢，这个当地的人2到3年不能耕种，你想看那怎么活下去呢？而且大片都是被海水淹没的样子哈，但是你看到他很热心，却近期带了500个人信主。我想他的人生历史里面从来没有做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带那么多人信主的，我想从来没有哈，因为人们很多需要哈，所以我们也赞助买很多的食物来去派来帮助他们哈。所以他不时时不时他说他鼓励同工时不时都要去做布道，特别这个时期里面他要去做哈。巴基斯坦也是，我们也赞助了10000个家庭成员给他们帮忙。当地的同工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当地的这个弟兄姐妹很在主面前哭泣的啊，所以也感恩这个食物来的时候，他们很感动。也包括些巴基斯坦的这个姐妹们也是，穆斯林姐妹们也很感动。柬埔寨也是一样，我们也帮助他们特别是大学的学生这个住的地方。中东没想到中东有需要吗？这个地方我不能说啊，因为很敏感啊。我们的同工在那边帮忙的话，就是做监牢工作，因为穆斯林施工里面没人要这个，就被人认为是个最低层、最烂的，没人要了啊。但是我们同工却成为他们的祝福，带了很多人信主，在监牢里面出来的，特别是监狱里面有个他们的这个之家啊，救主之家。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教会需要培训，我们才能够出去。特别是在印度很感恩的这个教会的多玛牧师，他的25年当中栽培了300个堂会，特别是在这10年当中，特别这5年当中，特别在最疫情当中，带领很多人信主，特别在不同农村里面建立教会。所以这种有意向的领导，我觉得是我们今天华人教所缺乏的。盼望把我们教会的姐妹们多一点人愿意这样子的这个投入，教会有能力的时候呢。不但是建立好我们的堂会，也看在不同地方里面建立更多的堂会，像印度人这样子一样哈。所以我们去年12月份，我们一个团队去了，包括我们当中明伦天的几个姐妹就也跟我们一起去了。我们有75个人去了戴德森的家乡，叫了 Bansley， 有听过 Bansley 的地方吗？有吗？有。我们去了 Bansley 传福音，向老外传福音哈。算是很少华人团体要愿意这样子做，向老外传福音的，向老外的街边的人这个派出一些食物啊，为他们为他们祷告这样子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的这个体验哈。今年年尾嘛，我们希望去 Cambridge 去见一下 Cambridge 的剑桥七杰那个地方哈，我们去做2天的布道啊。无论如何，这个英国这个需要是很大，我就不提了。大家知道英国的情况哈，想得到以前教会很兴旺的时候，大家是怎么去中国哈？而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否是想到华人教会比较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语言能力，有这个经济能力，有这个教会人也比较多啊，我们可以帮助英国教会吗？所以感谢主，大家是全心全意爱中国人哈，所以华人教会可以说吗？我们也想祝福也爱英国人嘛。所以这是我们的部分的团队，我们去的时候在戴德森的这个他老家的那个教堂的前面拍的照啊，我们用那个无人机来拍哈，所以我们真的出去了，在圣诞节期间。所以今年年尾的话，你想去的跟我们一起去剑桥吧，我们一起向当地人传福音。这当地那个在戴德森家乡叫 Darren 的弟兄的见证很美好啊，他是多年啊，已经是将近30年酗酒啊。每天都醉酒了，知道走投无路，医生说你就快死了，你不转变生命的话，他就求主这个帮助他，随便想到他 一这个接触到今天已经是将近好几个月了哈，感谢主。所以很难得在大家这样找一种例子哈，在 Blackpool 也是很难得的同工我们所认识的同工这边帮忙服侍的哈，那么我们也去尽量帮助他们。最近因为乌克兰事情，我们也这平台也开始介入了哈。我们看乌克兰弟兄姐妹在地上雪地上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说上帝啊，除了祷告之外，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的这样子的哈。那么我们看乌克兰不但是当地的本土里面的这种的成为难民啊，不但是海外本地在本土里面也有哈。我们借了一位弟兄的帮助来到认识这位迪马牧师。迪马牧师里面也帮了很多人啊，特别是因为有这个炮击的地区的这个居民啊，把他们拉到教会里面的教会里面有底层地下室里面比较安全啊，所以他们去我们就从我们的物资里面去帮助他们吧啊。那么另外很多是逃难的啊，我们帮了好几个家庭逃难，其中这个例子很特别，因为这个家庭得到我们的160个欧元逃难啊的资金，早上逃的时候，下午他家就被炸中了，这样子了，而且炸得很厉害啊，不但是一个部分，这个差不多了，整个家都完了啊。所以太太就用那个视频告诉我们这个见证说，很谢谢你们给我的160个欧元，不然的话我们全家都被炸死了。在那一天他得到资金的时候，那一天跑就闪过，就没有不需要全家死在这个炸药的底下。所以无论如何，在乌克兰他们怎么说呢？在黑暗的时期，在人们很困难的时期里面，却看到什么东西呢？看到教会开始更大的很激人性的向外去发展，而且是得救人数是天天加添的历史的一个月，是以前从来没见过的。那么多人听福音，那么多人听到，那么多人信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我们所认识的胡牧师在这个也在乌克兰帮忙，他也在波兰那边有帮助弟兄姐妹们哈，也帮助难民。我们想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这时候我们可以考量到上帝如何差派华人教会成为这个不同民族的祝福啊。所以用这个作为结束的时候，约翰卫斯理所说的，我常喜欢用这句话，尽力赚钱啊，华人喜不喜欢呢？肯定喜欢吧，是吧？尽力赚钱啊，但是还有什么？尽力省钱，我们也喜欢嘛，是吗？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美德嘛，是吗？那最后一个，我想是要学习的，尽力什么？尽力奉献。是的，让我们学习尽力赚钱，尽力省钱，尽力奉献。我们生活可以很平坦，我们可以很淳朴，但是呢，我们可以同样时间也尽力参与哈。所以感谢主，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上帝的旨意吧。所以趁着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去做吧。这是我的学院，我将要培训的学院叫马来西亚信心院啊。最近我们也刚刚建了一个楼。为什么说介绍我们学院呢？因为我们下个月要走了，我们回到马来西亚去，应该是长居的，只是不是短居的，所以以后比较少见到你们了。我应该住在这边嘛，这边。那么也感谢主，上帝安排，需要的时候我再次回去。明年1月份我再次当院长啊，也为我祷告，盼望那边的事工还有很多要做的。虽然我们不会常见面，但明天晚上有一个乌克兰的难民的事故分享啊，还有这个7月份有一个我所说的这个全球的宣教会议，那么你要想参加的话，那么可以联络我哈，当然很多人都有我的联络啊。求上帝大大使用 Minister Kids， 我们虽然以后比较少见面，但我们在网上见面比较多，或者在空中见面啊，那么也希望互相去鼓励吧，盼望有一天在见到你们的时候，福音因着 Minister Kids 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福音大大兴旺起来，不但在 Minister Kids， 也在其他地方，因为你们的缘故、参与故，福音大大兴旺起来，让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阿门。我们做祷告。现在父神，感谢赞美主，让今天下午我们有机会分享。主啊，我们相聚的时间可能不是很多，但在主里面我们在一起的话，永远在主里面是合一的。并且都有着相宜，一起带到 父亲就是带领槟榔园华人教会能够在这个宣教这一块里面多点加紧脚步，让华人基督徒在这边也能够像保罗所说的，无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希利尼人，不论是聪明人坏人，我都欠了的债。求父神你赐福，让我们的心智，华人教会的心智越来越坚强，中国教会也是一样，一起来跟全球海外华人教会一起联合来为做福音工作，来更加的跑上前面 更高的层次，更属灵的层次。求父神带领弟兄姐妹们更爱主，让更多的人因为我们的缘故，我们的参与缘故而得到祝福，而得到福音的好处。感谢主，这样祷告感恩，奉基督耶稣的圣名之求。